谢谢。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啊，今天再有一次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让我们来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再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听的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不同人物的生平故事，而我们读的时候呢，都很喜欢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去学习，他们做得好的，我们去效仿。他们做得不好的，我们引以为戒。而一般来说呢，经文里面最重要、最希望我们学习的功课，都是围绕着在故事的主人翁身上发展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一个故事里面有好几个人物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经文里面的主角是谁呢？到底我们应该从谁的身上来学习呢？当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有好几个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扮演着一些不同的角色。那到底经文是希望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一个人物身上，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天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读士师记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从这一个方面认识神的话语。其实士师记第四章的经文呢，相信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也不算是太陌生，可能我们都记得底波拉这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每当教会里面谈论关于姐妹在教会的角色的时候，免不了我们都要把她的例子拿出来谈论。事实上呢，对底波拉这一个人物，在教会历史上历来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甚至有人专门去研究历代的信徒对她的观点的演变啊。似乎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们早就认定了底波拉就是士师记第四章的主角，因为他是在士师时代拯救以色列的其中一位的士师嘛。毕竟在经文第 四节第五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然后呢，他又向巴拉这一个将军来传递从神而来的信息，来吩咐他出去打仗。而且第九节他又一次预言说，我一定与你同去，然而在你所行的路上必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好像在整个记载里面，底波拉的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看为主角是相当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段经文，我们却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答案。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第四章第六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巴拉才是神吩咐出去打仗的那一位。经文告诉我们，底波拉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把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向他伯山去。很清楚的，这一句话只是对巴拉一个人讲的，他就是神所选定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的军事的领袖。虽然说后来巴拉呢拉上底波拉一起上战场了，但是从头到尾底波拉其实没有实质的参与到这一场战争里面。 也只不过是在十四节里面，底波拉再说了一句说啊，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底波拉一直都是只有说说而已，巴拉才是那一个去打仗的领袖，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巴拉才是真正意义上拯救以色列的士师，他才是这一章经文的主角。这个看法听起来好像也有一些道理哈，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虽然说巴拉呢他是领军作战了，但是他并没有亲手得到最后的胜利嘛。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雅伊这一个女人，是因为她有过人的勇气，她趁着西西拉这个敌人逃跑疲累的时候，她就在一个诡诈的情况里面将他杀死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层面看来，雅伊才是亲手拯救了以色列人的那一个。而且经文用那么长的篇幅，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那么细节的来告诉我们雅伊他手里面做的事情，好像要突出他才是一个主角一样。好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待这一段经文呢？到底哪一位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呢？我相信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读《诗诗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完全忽略了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这个西西拉呢，在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已经死了，而且战争结束了，故事呢也应该就完结了。所以我们对四世纪第五章的这一个诗歌呢，我们就没有太多的重视，甚至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呢直接就跳过去了我们读完底波拉我们就去第六章来看关于祭奠的故事去了。但是其实经文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第五章第一节说，那日底波拉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唱歌。以那日作为一个开始，其实是回应了在第四章二十三节的那日。也就是说，第四章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第四章的结束，而是在第五章继续讲下去的，是在同一日发生的事情。而在第五章呢，经文是用另外一个文体来对整个事件做出了一些的描述。第五章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首的诗歌，这一首诗歌讲的就是在第四章里面发生的同一场的战争。它的情况就有一点像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回顾这件事情，他们唱的凯歌。而在第五章的三十一节结束的时候呢，就加上了一句的旁白，说于是这地太平四十年。我们可能记得这地太平多少多少年是在四世纪里面的记载经常重复出现的一个公式，在总结一位士师的生平的时代的时候，就会用这一个模式来告诉我们。所以其实整个经文的铺排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士师记的第四章一定要跟第五章放在一起来看，才是对这段经文完整的描述。那么第五章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第四章的记载呢？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这一首的诗歌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都提到要称颂耶和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称颂耶和华。十一节也说， 那里人要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他对以色列乡民公义的作为，也是再一次对耶和华的称颂。在诗歌的结束的时候，31节再一次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太阳上升，大发光辉。整首的诗歌，它的焦点都是在神的身上，是在战争过后，他们把荣耀归给神的一首的颂歌。很明显的，耶和华是整首诗歌的主角。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称颂神呢？神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赢这一场仗呢？在第4、第5节开始描述这场战役的时候，诗歌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往以东田野上前行，地震动，天地下，云也地下雨水，众山在耶和华面前摇动。诗歌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掌管了大自然，在打仗的时候，他使山摇动，使云滴下了雨水。原来是这一场战役的过程里面下了大雨，甚至天气恶劣到好像山都要摇动一样。而20、21节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信兽从天上征战，从他们的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的急流冲走他们，古老的急流，基顺的急流。原来不单是下了大雨，而且这一个大雨呢，使那地基顺河迅速的上涨，是因为这一个天气的变化让这一个西西拉的军队溃败的。在第4章的15节只不过是很简单的描述说，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战车以及全军会乱，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细节。这一个细节必须要从第5章的诗歌我们才能够看明白。原来之所以说是耶和华使他们打败，是因为神使这个雨下降，是因为神使这个天气的变化让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原本呢，西西拉的大军是有很多的战车的，在军事上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就是因为河水上涨，这一些的战车呢，陷在泥泞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逃跑，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里面得胜。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回顾这一场战争，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是神使他们得胜，而不是任何一个人。事实上，在第4章也有同样的一个暗示。在第4章第2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首先，以色列人之所以面对敌人，是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而结束的时候呢，4章23节又说，神在以色列人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是神做成了这件事情，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所以第4章的1头1尾是一个呼应，来告诉我们神掌管了以色列人一切的遭遇，他才是这一切事情发生的背后那一个真正的主角。原来诗诗记第4章第5章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是底波拉也好，是巴拉也好，甚至雅伊也好，他们都只不过是上主宏大的叙事里面的配角而已。他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真正掌管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程的 其实是神自己，神才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角。经文要表达最重要的信息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拣选了不同的人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而透过他们手所做的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整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神在掌权。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些作为配角的人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有很多的学者都注意到，在士师记这一部分的经文有很多的人物是一种的对比，他们之间形成了故事的张力。底波拉和巴拉是一个对比，耶宾和西西拉又是一个对比，雅意和第五章结尾讲到西西拉的母亲也是一个对比。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集中来看底波拉和巴拉这一个对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底波拉。经文介绍他的时候呢，何修本的翻译是这么说的，四章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那这个翻译呢非常的通顺，但是其实呢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底波拉一个女人，一个女先知，拉比多的妻子，她在当时审判以色列人。经文其实是连续用了四个女性的名词和代名词来非常累赘的告诉我们说底波拉是一个女人。她好像就是怕我们会误会了，怕我们会以为底波拉是一个男人一样。很明显的，经文是一再的强调给我们听，底波拉的性别是一个女人，而她是一个女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更是以色列人的领袖。而第五节告诉我们，她当时以色列人都上去她那里来听审判。这一个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底波拉审判的权柄在当时有着民众的支持。那无论是在士师记里面，或是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也好，虽然偶尔会有女先知的出现，但是相比男性呢，都只是少数而已。而作为民族的领袖，公开的来实行这一个审判的职责呢，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那我们一定会很好奇哈，这一个女人，这一个底波拉，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让她可以担此重任呢？可能我们会期望哈，她特别的属灵，或是特别的有智慧，或是品格特别的高尚啊，或是她特别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呢，经文接下来对于他的品格、灵性、能力等等直接的描述全部都是没有的。他完全不像士师记里面其他的士师哈，像基甸和耶弗他都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啊，告诉我们他的能力。他也不像参孙那样力大无穷。他甚至连像以弗被描述为惯用左手的人，这样的细节都是没有的。经文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底波拉他的灵性怎么样，他长什么样子，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完全没有讲。经文对于底波拉的描述只是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他怎么样传递了神的话。底波拉被描述的每一个情况，无论是在第六节、第九节或是第十四节，关于他的事情都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传递了神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引申说啊，既而神常常的向底波拉说话，那就说明底波拉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挺密切的，所以他的灵性应该不错啊。 那他作为审判呢，得到众人的认可，我们也可以合理的猜想，他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人啊，他又能聆听别人的需要啊，他又有智慧来分辨是非。那他自己呢，一定要品行端正啊，他以身作则，才能够得到众人的信任。这一些所有的猜想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经文完全没有告诉我们。经文从头到尾只是说她是一个女人，她传递神的话。原来对于底波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是怎么样，她的个性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是神拣选了这一个女人，神对她说话了。而作为神的叙事里面的配角，底波拉做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忠心顺服来传递神的话。那巴拉又怎么样呢？经文介绍巴拉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背景资料啊，他是在基底斯这个地方，是亚比拿恩的儿子，这给了我们一些背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带领拿弗他利和士布伦人去打仗啊，因为他们都是邻近的好朋友啊。在整场的战役里面呢，巴拉其实也是相当的卖力的，他上战场去迎敌了，敌人逃跑的时候他也去追赶了，似乎也是一个将领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第八节，也就是他对底波拉的吩咐的回应。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一句话是在整个描述里面巴拉所讲的唯一一句话，这句话也扭转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因为这句话，底波拉就宣告神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了，而最终由衙役杀死了西西拉。那为什么巴拉会这么样去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跟底波拉说你要跟我一起去，不然呢我就不去呢？那有的人呢对巴拉的看法比较负面啊，就觉得可能他是害怕啊，不敢去上战场，所以呢就拉上底波拉一起去了。那有的人就认为说，既然他后来都好好去打仗啦，应该不是因为害怕吧，那也许啊他有其他的原因的，所以就为他找一些理由了啊，也许他不太确定底波拉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啊，所以带着他一起去验证一下啊，甚至有的人认为说，也许呢巴拉这个为人非常谨慎啊，可能打仗的时候呢怕有什么变卦啊，带上一个先知去就随时可以求问神了。可能我们可以为巴拉的这个动机啊做很多的猜想，也许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再次这不是经文所关心的，经文完全没有向我们解释巴拉为什么这样。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只是这个内容，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巴拉其实明白神的吩咐的，他很清楚神要吩咐他去打仗，这个没有问题，他也不是完全拒绝去顺服神，但是他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对于愿意顺服神的这件事情上，他加上了一个附带的条件，如果底波拉你跟我一起去，我就愿意顺服神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也好，他对于顺服神这件事情上，他加上了他个人的一些的看法，他要求神来配合他提出的条件，他才愿意顺服。这样看来，底波拉和巴拉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底波拉蒙神拣选， 他成为领袖，他忠心于神交付他的事情。其实巴拉也是蒙神拣选的，但是他却为神要他做的事情附上了一些条件。虽然最终神应允了他的条件，但是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在他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换句话说，这两个人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谁完全愿意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神是以色列历史的主角，他更是我们人类的历史的主角。我们的时代的确是在一个巨大的挑战的当中，我们还没有走出新冠疫情的这个阴霾，然后世界的政局的变化，各种的经济上面的问题，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未知，有可能有很多的惶恐。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人类历史的主角，他是我们的世界的主，是我们的国家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主，更是我们家庭的主，他掌管着一切。如果在当年他能够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今天他岂不能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轨迹吗？也许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认清谁是主角吗？我们是以为自己是主角吗？还是以为我们的生命最珍爱的人，也许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是我们人生的主角呢？还是说，我们很清楚，掌管一切的是上帝自己，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呢？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抉择的里面，我们认清楚自己作为神的故事的配角的责任吗？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的服事，可能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好好的来为主做见证，可能是在我们的亲人中间，我们要为他传福音。神给我们有各种的使命，我们是不是像底波拉一样愿意完全的顺服呢？还是我们会像巴拉那样，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软弱，然后为神给我们的使命上面付出很多的条件呢？我们可能会要求神啊，你帮我解决了某一些的事情，我就愿意顺服你了，你帮我做了某一些的目标，让我能够达到了，满足了，我就愿意来服侍了。还是我们会像底波拉一样，只要是神的吩咐，我们就完全愿意顺服呢？愿神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顺服和信心，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毫无保留的忠于神的托付。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历史的主角。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只看到世上的一些的人物，我们甚至会以为世上的一些政治家、一些的国家的领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角。我们的注意力看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做的决策，有时候我们的确会忘记，其实神你才是这一切之上的那一位主角，你掌管着一切，就好像当日你掌管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关心这世上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同时，我们有从上而来的眼光，能够看见你在这一切事情当中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处这一个历史的急流当中的人，让我们能认定你才是我们的主。我们都知道你给我们生命的托付，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的借口，我们也像巴拉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条件，我们要求神你来满足。我们知道神你是有怜悯的神，的确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条件你也应允了，但是主啊，让我们渴慕那更美好的，让我们渴慕像底波拉一样完全的顺服，以致我们能够忠于你给我们的托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